神父陪你读圣经，创世纪第48章。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现在让我们一起献上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慈悲的天主，感谢你的带领，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吸引，使我们渴慕来学习你的圣言。我们知道圣言就是生命之粮，圣言就是我们脚步前的明灯。透过学习圣言，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上主，求你再次派遣圣神到我们心中，在这网络平台上掌权为王。你来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透过圣经带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信息。天主圣神，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透过学习创世纪，参与天主的创造工程，与天主的恩宠配合，使我们也能够走在蒙福的路上。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弟兄姐妹，按照我们的课程安排，今天我们学习创世纪第48章的课程。我邀请你打开创世纪48章诗高版圣经74、75、76页。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宣读圣经。好，弟兄姐妹们，我邀请你提前来读一遍啊！你读完之后呢，你再打开录音啊，和我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节啊一节的学习，我邀请你啊提前读一遍。那整个创世纪48章呢，我们看到啊，雅各伯已经年老。他啊，在埃及已经住了17年。在这晚年时候呢，他愿意啊，把祝福赐给他的儿子啊，特别啊，赐给他可爱的儿子若瑟和若瑟的儿子。那整个第48章呢，啊，我们看到一共分为啊5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若瑟带着两个孩子。啊，带着啊厄弗拉因啊，带着莫纳鞋啊，来拜见雅各伯。那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看到3到7节啊，雅各伯认孙为子，把这两孩子呢收录在自己的名下。第三部分是8到12节，雅各伯祝福两个孩子。首先啊，祝福啊，次子啊，次子要比长子啊更加的昌盛。那第五部分呢，就是雅各伯啊，祝福若瑟啊，比众弟兄要得的多。那下面呢，让我们来看啊，第一部分啊，1到2节，若瑟带着两个孩子来见雅各伯，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这些事以后，有人告诉若瑟说，你的父亲病了。若瑟随带了他的两个儿子莫纳鞋和厄弗拉因同去。天主的圣言。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当若瑟啊听到有人告诉了他关于自己父亲的状况，听到父亲病了，就带着两个孩子啊，就是莫纳鞋和厄弗拉因去拜访自己的啊父亲，就是让小孩子去见自己的祖父啊，见自己的爷爷。那透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看到作为儿女啊，特别作为晚辈啊，一定要去啊拜访，去关心父母的健康， 特别是长辈的健康，这是每一个晚辈亲属的本分。透过探望亲属，加深亲情加深家族之间的关系。那也透过这样的行动呢，帮助孩子尊敬自己的长辈。作为晚辈要有孝道，并且去拜见长辈拜见父母，也是一个蒙福的过程。因为在圣经当中特别提到孝敬父母是富有恩许的一条诫命。我们可以参考厄弗所书第六章二到三节，圣经上这样说：你要孝敬你的父亲母亲，这是富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为使你得到祝福，为使你在地上延年益寿。作为晚辈去孝敬父母尊敬父母，是获得天主祝福的，并且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幸福，得到天主的恩典。这也是我们天主教会特别注重孝敬父母的诫命。好，让我们接着来学习第二节，48章第二节。人告诉雅各伯说：你的儿子若瑟来看你。以色列虽勉强由床上坐起。有人告诉雅各伯。那透过这两个字呢，可能让我们看到了雅各伯的状态。他已经很老，身体很虚弱，他可能已经躺在病床上，看不见然后呢，听力也下降，所以特别要有人来关心照顾雅各伯。那这也是天主的安排天主透过人向人说话。那在这里面我们还要注意两个词，就是雅各伯和以色列。当有人又告诉雅各伯的时候，以色列虽勉强从床上坐起这很有意思这什么意思呢？当人告诉雅各伯的时候呢，让我们想到了天主对雅各伯祝福的深度。因为天主很爱雅各伯，无论他一生犯了多少罪他欺骗父亲欺骗哥哥，或欺骗拉班，或者他做了一些不对的事，但是一提到雅各伯，我们会看到天主依然爱他，天主的拣选超过人的软弱。那为什么说以色列从早上起来呢？那以色列从床上坐起，显示了天主对雅各伯祝福的高度，天主抬举他并且呢，以色列坐起来了，象征着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度对若瑟、对若瑟的孩子接下来的祝福。好，那让这是我们看到是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对若瑟后代子孙的祝福。那我们还看到透过这短短一节，看到雅各伯的反应。雅各伯呢是勉强从床上坐起也强调了也看到了这个雅各伯真的病了从床上坐起也是变得很困难。那同时我们看到这个坐起也是尊重对方当若瑟来了若瑟必定是埃及的总管、埃及的宰相所以他要坐起来。那不管他雅各伯自己状况如何，也不管他们关系如何亲密，但是因为接下来要祝福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不能轻忽，也不能随便他说话行事要带着天主的权柄和威严和尊严。好，所以若瑟呢雅各伯呢就坐起来，要开口说话，要开口祝福这也提醒我们在天主跟前说话做事要谨慎。 要每一次和人交谈不能随便，更不能随意开玩笑。特别我们作为神父或者是教会的会长长辈长上对同伴对属下说话的时候更要谨慎。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三节那雅各伯就开始要祝福若瑟。那首先呢，我们从三节四节五节看到了若瑟对天主的认识不是雅各伯要祝福若瑟，而是雅各伯的天主要祝福若瑟和他的家族。我们一起来看三到五节。第三节，雅各伯对若瑟说，全能的天主曾在科南汉地路痴显现给我，祝福了我，对我说，看，我要使你繁殖增多，成为一个大民族，我要将这地赐给你未来的后裔作为永久的产业。那雅各伯呢，首先感恩天主，感谢天主的显现感谢天主对他的祝福，感谢天主赐给他各样的恩典。那雅各伯回顾了天主对他的祝福，也回顾了自己的生命经历。那接下来呢，雅各伯呢要把这位全能的天主这位显现给自己的天主赐给若瑟和若瑟的子孙。那天主的祝福包括什么呢？我们透过第四节呢，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呀，我要使你繁多用三个祝福第一个祝福就是我要使你繁殖增多，成为大民族这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呢，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包括特别是未来的后裔要把这块地，把科纳汉地把巴勒斯坦迦南地赐给若瑟赐给雅各伯家族赐给以色列。那不单是一种赐给像礼物赐给，并且是成为永久的产业这个没有期限的所以你看这个祝福很大很大就把这块地赐给他。所以这里块是第四节呢，包含了三个祝福第一个就是繁殖增多民族强大，然后呢后裔要把地把这块地赐给后裔，并且成为永久的产业。那透过雅各伯对若瑟的话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几点第一，我们会看到生命成熟的人他常常是回顾天主祝福，他感恩天主的带领。比如说我们在三节看到天主显现给我天主祝福了我恩待了我。所以我们不是怨天尤人天主对我这不好那不好，而是感恩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伯是怀着感恩的心去回顾天主给他祝福。第二呢，他在这生命垂危或生命的末刻，或在病苦当中呢，他为别人做蒙福的见证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把这经历告诉给身边的家人更多的人，这第二。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雅各伯已经年老了他关心的不再是自己了，而是如何让自己的家人去继承这份恩许，保守这份恩许，并且呢能够领受到这份恩许他关心的是后代子孙是整个家族怎么样和天主有这份保持这份美好的关系直到永远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就像我们有些家族一些教友已经年老了要关心儿女们的信仰自己很有信德，儿女们是否常常祈祷是否拥有同样的信德呢？他们敬拜天主吗他们是否把信仰当成最宝贵的呢？ 啊，我们要让孩子们能持守信德啊，并且呢也活在天主的祝福当中，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那第四呢，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贝特尔的经历啊，就是路痴那份经历啊，天主显现，对雅各伯的影响真的是太深了啊，因为雅各伯知道他是不配的啊，他做了很多的错事啊，他不是靠人的努力啊赢得了天主显现，而是天主主动的显现啊，正如在罗马人书第九章啊15-16节所说的，因为天主啊对梅瑟说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我这样看来，蒙召并不在乎人的意愿，也不在乎人的努力，而是完全出于天主的仁慈啊。是的啊，雅各伯真的感受到啊，真的是天主恩待了他，怜悯了他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也是常常啊，有时候啊祈祷，有时候表现很好，有时候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有罪的时候，天主啊依然爱我们啊，依然在降服我们，所以让我们啊怀着信的去投奔这位啊爱我们的天主。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要啊自我放弃啊，更不要失望啊失落，天主永远爱我们啊。这是第三节四节。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第五节啊，就是雅各伯的感恩，他认孙为子啊。我们一起读第五节，48章第5节，我未到埃及啊见你以前呢，你在埃及国所生的两个儿子，从今日起啊，从今天起应归于我，厄弗拉因和莫纳协，属我如同勒乌本和西摩安一样啊，就像啊他的儿子一样啊。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雅各伯要认孙为子呢啊？大概有几个原因啊，我们可以说4个原因吧。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啊，雅各伯这样做啊是为了回应天主的祝福啊，因为天主要祝福他啊生育繁殖啊，要多子多孙，那他要回应这个祝福啊，我要多生几个儿子啊，把孙子也当成儿子啊，就多子多孙啊，然后呢以后生的啊再归于你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爱子心切啊，因为我们知道雅各伯啊，这个他很爱若瑟，后来呢若瑟他以为啊若瑟被杀害了，若瑟丢了，所以他一直在想若瑟，一直想若瑟，那么想透过这个啊认子为孙呢，来补偿他多年失去儿子的痛啊，他太想若瑟了啊，他看到若瑟或看到自己的这个孙子啊就是很喜欢啊，这是第二个啊，从情感上啊这样做。那第三呢，就是他很爱若瑟，他为了啊让若瑟呢能够得到啊双倍的祝福，所以他把两个孙的地位提成为儿子的地位，这样的话成了儿子就可以得到两个儿子的产业啊，本来若瑟是啊儿子吧，那现在呢这个有若瑟还有两个儿子啊，就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啊。接下来到第48章啊5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包括在啊，若叔二叔啊，他两个儿子呢变成两个支派啊，然后呢获得双倍的产业啊，这第三个原因。那第四个呢，就是从历史角度啊，我们会看到，因为后来的勒位支派呢没有封产业，他们要专心啊侍奉天主，所以呢就把若瑟的啊这一支派啊变成两个支派啊，厄弗拉因支派和莫纳协支派。啊，这样可以从历史角度构成啊12个支派，那勒位支派呢就单单去侍奉天主啊，没有封得产业地业。好，这是这个啊4个原因。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这个第六到七节，雅各伯继续说，第六节，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子女应归于你，不过在分产业时，他们应归他们兄弟的名下。我们首先来看前半节啊，若瑟以后所生的子女归于若瑟，可是圣经当中呢，并没有记载啊，若瑟啊是否生了其他子女啊？如果有的话啊，再算为雅各伯的啊孙子啊，所以没有记载啊。那如果他们要分产业的时候呢，那就是从啊若瑟名下，或者说从俄弗拉因和莫纳西名下来分的产业，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分产业的时候呢，不能啊从整个家族来分啊，必须从这个莫纳西和俄弗拉因名下来分啊，从他们二人名下啊获得产业，不能单独啊列为以色列的支派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雅各伯继续说，当我有坡丹回来时，在利厄弗拉大还有一段路程时，在路上你母亲拉黑尔就在我的悲痛中死在克纳罕地，我就将他葬在去厄弗拉大即白人的路旁。那为什么雅各伯要提这件事情呢？大概也有啊三个原因啊。第一，雅各伯啊很爱若瑟的母亲啊拉黑尔啊，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二呢，也透过这个若瑟母亲拉黑尔呢，强调了拉黑尔的死，在此也想充分说明啊为什么雅各伯要给若瑟啊双份产业的理由啊，就是因为爱他的母亲啊，所以愿给他双份的产业来安慰他，来表达这份爱。那第三呢，那特别提到安葬他母亲拉黑尔的地点就在白人的路旁啊，因为强调了拉黑尔死在克纳罕地，所以雅各伯呢也希望啊若瑟将来呢也把自己安葬在福地啊。到后来我们也会看到第四十九章啊五十章啊，这个雅各伯的遗嘱里面就提到要回归福地啊，回到克纳罕地。好，这是这三个理由。接下来呢，我们看第八节啊九节十节。首先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啊，若瑟继续说啊，以色列，第八节，以色列看见若瑟儿子就问说，他们是谁？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雅各伯的一个状况啊，就是由于年老啊，眼睛昏花，已经啊认不清啊是谁了啊，不能确定站在啊若瑟身边的啊那两个孩子啊身边的年轻人。那雅各伯要祝福若瑟，祝福他的孩子啊，也要看清对象啊，他们是谁啊，问清了之后好把祝福啊赐给他们。那若瑟回答说呀，这是天主在此地啊赐给我的儿子。那以色列呢就说呀，请啊，我们看第九节，若瑟回答父亲说，是天主在此地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带他们到我跟前来，我要祝福他们。那透过若瑟回答啊，若瑟里面也有对天主感恩。本来若瑟回顾他的历史啊，他的一生被卖到埃及啊，在埃及做奴啊，离家背井啊，本来很痛苦，而在此呢，他怀着感恩的心，他感谢天主在此地啊赐给了他儿子啊，这是感恩的表达。确实是儿女是天主的产业，是天主祝福。那若瑟感恩之后呢，以色列就特别啊要求啊若瑟把孩子带到他的跟前。 是的，我们作为父母啊，这个作为长辈，一定要啊祝福孩子啊，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跟前，要把孩子带到天主跟前，好让他们蒙受祝福。我们作为父母啊，很想让孩子过得好啊，很想让孩子啊，这个对孩子很多的期待啊，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但是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天主跟前啊，不单是带到自己跟前，因为只有天主才是他们祝福的泉源。然后呢，父母呢，成为像老师、像陪伴者一样，能够陪伴儿女们成长，让自己呢，把自己所领受的来分享给自己的孩子们。所以啊，以色列啊，雅各伯呢，就把啊孩子就邀请啊他的孩子孙子到跟前来，要祝福他们。那么我们作为父母要常祝福孩子啊，对孩子说啊正面的预言啊，说鼓励的话，说有信德的话。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以色列是如何啊祝福两个孩子的。我们首先看第十节，以色列因年老，眼目昏花，看不清楚，若是呢谁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口亲他们，抱住他们啊。我们看这个以色列的动作啊，口亲他们，抱住他们啊，真的是雅各伯太感恩了啊，感谢天主的降福啊，也感谢啊这个天主对的若瑟啊，借着祝福若瑟啊，还有他的后代子孙啊，所以雅各伯呢啊很爱这些孩子，他也啊透过这些行动呢，我们也看到他的行为啊超越了单纯的父爱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呢，虽然从肉体上看啊，雅各伯已经眼目昏花了，但是他从灵里面看到这两个人不是简单的人，而是蒙受天主祝福的人啊。所以他的动作啊，口亲抱住他们，是对将要承受天主祝福之人的尊敬啊。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啊所讲的后生可畏啊，就后生晚辈是可畏的，我们不知道将来他们会干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啊。所以你看雅各伯呢很尊重他们。我们再看第十一节啊，以色列的感恩啊，以色列对若瑟说的话。以色列对若瑟说，连见你的面我都没有料到，现今看天主还使我见到了你的后裔啊。你看透过以色列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雅各伯对天主的感恩啊。首先他啊没有想到会见到啊若瑟的面，更没有想到能见到若瑟后裔的面。对他来说，若瑟好像已经啊离开人世了，可是他却啊看到了这么样的恩典和祝福。那在此呢啊，我们也啊真的是感恩天主啊，天主为我们准备的啊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啊。天主为爱他的人所成就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啊。也透过这些呢恩典呢，让我们更认识了这位啊爱我们的好天主啊。他把这个恩典都归到天主身上啊，天主使我啊看到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节，若瑟的啊感恩和行动。第十二节，若瑟随有他父亲西间将孩子拉出来，伏伏在地下拜。首先我们看这两个孩子哈，雅各伯呢把这两个孩子啊抱在自己的啊膝间啊，这个动作呢就是认出啊，把这两个放在膝间，就是认同他们，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一种啊 认养的方式。那这两个孩子也不是小孩子了啊，我们啊看到在雅各伯没有来到埃及之前，这两孩子已经出生了，就是在七个丰年中出生的啊，就是在啊那雅各伯来到埃及呢，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啊至少17年了啊，所以如果这样算在一起的话，雅各伯已经在埃及住了17年，那这两个孩子是在丰年出生的，后来又过了啊荒年，大概这两个孩子呢加在一起啊，已经是啊20多岁的人了啊，应该是20来岁啊，因为雅各伯是在荒年的第二年之后才来的，那我们算一算也是20多岁的孩子了哈。好，然后呢，若瑟呢就带着两个孩子呢就匍匐在地啊下拜啊，向父亲下拜，向天主下拜。那若瑟呢作为异国的宰相啊，仍然要啊匍匐朝拜自己的父亲啊，因为他忠敬父亲，他也知道忠敬父亲是蒙福的条件。那他带着两个孩子下拜，也希望啊获得啊父母的祝福啊，父亲的祝福。所以这个下拜呢啊，一方面表达了对父亲的尊敬，同时呢啊也表达了他希望获得啊父亲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若瑟的动作啊，就是第13节、14节啊，他把孩子啊带到父亲身边来祝福他们。我们看第13节，然后若瑟又领他们两人，右手领厄弗拉因到以色列左边，左手领莫纳协到以色列右边，到父亲跟前，就是他希望啊父亲以右手来祝福，希望父亲以右手来祝福莫纳协啊，因为莫纳协是长子啊，左手啊来祝福厄弗拉因啊。可是呢，我们看第14节啊，他父亲的动作，第14节，以色列却伸出右手，放在次子厄弗拉因的头上，伸出左手，放在长子莫纳协的头上，故意交叉着自己的手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会儿再看啊，一会儿再说啊，为什么交叉手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啊按手啊，我们先看这个按手啊。以色列人呢非常啊注重这个祝福祈祷啊，按手祈祷，就把手放在头上。那这一方面的啊表达了啊按手者和被按手者的关系啊，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啊，是愿意去分享啊这个祝福，分享恩宠和能力。你比如说在啊地茂德前书啊5章22节说呀，这个不要轻易按手啊，如果按手的话，就是和别人有关系，有份子啊，是一种联合。那按手呢，就传递了一份祝福、恩赐和能力啊。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地茂的后书啊1章6节说，为了这个缘故啊，我提醒你，把天主借着我给你的扶手啊，赐给你的恩赐再燃烧起来啊，透过这个扶手，透过这个按手呢，把祝福、把神恩啊赐给那些被按手者。那以色列人啊，他们司祭也好，君王也好，先知也好啊，都会借这个扶手礼啊，特别是司祭和先知来领受啊天主的祝福。那作为长辈啊，也是把这样祝福呢赐给晚辈。那特别呢，若瑟呢啊，就希望啊他的父亲雅各伯啊，把更大的祝福，把右手的祝福啊赐给长子啊莫纳协。我们再来看这个右手左手哈，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对古代以色列人来说哈，这个右手呢就象征的是能力啊和权柄，那右边呢也是蒙福的人。你比如说在 我们的新约马窦福音第25章就特别提到，站在右边的人是蒙福的啊，是天主特别所祝福的。你包括要是坐席的话，贵宾的话，都会坐在主人的右边啊，来代表这个尊重。那若是呢，就根据以色列啊雅各伯的这个传统呢啊，就是希伯来人的传统呢，希望啊雅各伯能够祝福长子啊莫纳西，希望他能够获得啊双倍的祝福。那可是呢，透过第14节，我们发现雅各伯哈，这个以色列故意交叉双手啊，把右手按在了次子厄弗拉因的头上啊，左手呢按在长子莫纳西的头上。为什么这样做呢？哎，这里边呢有一份特殊的用意啊。什么用意呢？因为虽然雅各伯呢他年老了，眼睛昏花了，但是他从灵里却看出来天主啊在未来要特别祝福次子啊，让次子领受啊这份祝福。因为雅各伯正在履行天主旨意，他看到了厄弗拉因的未来。同时呢，从灵修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发现什么呢？发现真的是天主的拣选啊和祝福超出了人所想到所渴慕的。我们知道在雅各伯小的时候啊，他最小的时候，他为了得到祝福呢，他去偷去骗去抢啊，希望自己的父亲伊撒格能够祝福自己，能够得到啊长子的祝福啊，费尽了心机。可是呢，我们再发现当雅各伯这一生走来，天主不是因为靠着他得到的，而是天主祝福了他。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小孩子不用争不用抢，那天主会自动交叉双手，该是你的，天主一定会啊赐给你啊，所以是轻而易举的啊，我们怀着信心在等待，那天主就会祝福我们。当然我们要平衡啊两种啊，也不能说啊那不是我的我就不用去努力了啊，不用去争取了。那从雅各伯身上我们看到一种争取的祝福，你要去争取啊，要去和天主恩宠配合。那第二呢，从这个雅各伯这个举动身上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就是不要过分去追求啊，不要去过分强求，有时候默默的等待啊，天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祝福啊。这是从雅各伯的一生，还有从雅各伯啊有意交叉双臂啊带给我们的启示。那接着我们来看雅各伯的祝福啊，第15、16。首先我们看第15节，谁祝福若瑟说，愿我祖先亚巴郎和伊萨克一生与之来往的天主，自我出生直到今日沐浴我的天主，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使者，祝福这两个孩子，愿我的名及我祖先亚巴郎和伊萨格的名赖他们流传，愿他们在地上生育繁昌。首先我们来看啊，雅各伯对天主认识，他说呀，这个天主呢是亚巴郎的天主，是伊撒格一生往来的天主，就是天主一生在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往来，并且呢直到现在啊，特别对我来说啊，自我出生直到今日一直牧养我啊，时时刻刻照顾我，就像那个牧羊人对小羊的照顾一样。并且还看到这位天主是救我脱离一切祸患的天主，保护我 脱免一切灾祸的使者，像天使一样时时刻刻保护我祝福我。那你看，我们会看到这是雅各伯的天主观，他很爱天主。以前呢，他对天主认识啊，是父亲的天主啊，是祖先的天主，而他透过一生和天主来往，发现这位祖先的天主、父亲的天主成了他自己的天主。他和天主关系已经从客观的认识转变为主观的经历，实在是我的天主。特别是啊，他在创世纪第28章啊，贝特尔的经历对他影响很深很深。那么又因为雅各伯自己呢一生是牧羊人啊，他照顾陪伴羊群的成长，所以他也经验到了天主就像牧羊人一样照顾他、养育他，给他很多的恩惠，一步一步啊牵着他，带领着他直到今日啊。所以你看，是牧羊、牧育啊，养育我的天主，是这个啊养育啊，这个育就是生病的时候啊，脆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他再次像母亲一样啊抱在怀中来啊喂养保护。我们也知道，在雅各伯一生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啊、挫折啊，比如说他一生啊很苦啊，这个首先逃避他哥哥的追杀啊，然后在拉班手中受了很多的苦啊，这个黑日啊白天黑夜的劳动，被拉班欺骗，被拉班追杀。后来到雅波克渡口呢，又面对一个啊陌生的使者啊，和这个使者打架啊摔跤。那这一路走来啊，这个经历很多，但是天主却是他的保护者，却是他祝福的根源。那今天呢，天主要把这位天主，要把自己的这位使者啊赐给两个孩子啊。我们看第啊16节啊，对这两个孩子的祝福。那三个祝福啊，第一个祝福就是我要把这位使者给这两个孩子啊，就这样一个好天主来祝福这两个孩子，就像这位天主啊成了我的天主一样，也希望这个天主成为这两个孩子的天主啊，保护降福他们啊。这第一个祝福就是把天主给他们。第二个就是愿他们能够继承祖先的祝福啊，能够代代相传啊，让亚伯郎的名、伊撒格的名来他们流传啊，就是那份不光是名流传啊，那份恩典流传、祝福流传，一代一代啊相传下去。那第三个就是愿他们本人呢、啊、和他们的家族在地上生育繁殖啊，让他们的家庭昌盛啊、富强啊，这是对两个孩子的祝福。就像在过去天主啊如何祝福了亚伯郎、祝福了伊撒格、祝福了雅各伯，也祝福这两个孩子啊。那当若瑟当雅各伯祝福完了孩子之后呢，或正在祝福的时候呢啊，若瑟可能那会儿啊闭上眼睛了啊，可能也在领受祝福，一睁眼啊就看见他父亲把手放错了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第17节、18节啊，如果我们想象那个现场的话哈、啊、我们会很有意思啊。若瑟那会儿可能闭上眼睛了啊，然后若瑟一看见什么呢？17节、18节啊，17节说若瑟见他父亲将右手放在厄夫拉因头上，认为不对，便拿起父亲的手由厄夫拉因头上移到莫纳鞋头上。他对父亲说，阿爸错了，这个原是长子，你应把你的右手放在他头上。所以祝福完了，这会儿若瑟才看见啊。那我们看这个啊若瑟的动作哈啊，若瑟就看到了一种 就是现状。那若瑟希望他的父亲雅各伯呢把右手放在莫拿鞋头上所以就把他的手就移到了这个莫拿鞋头上，并且呢提醒建议提醒他爸爸说说阿爸错了这是不符合常规的常规的话应该是右手在长子头上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天主的祝福天主旨意可能是超越常规可能不按照人的常规来判断。这里呢我们会看到若瑟认为不对，是因为他按照常理来看，他没有看到天主的旨意。那天主旨意呢是要立厄夫拉因为长子在莫纳鞋之上。那我们知道若瑟有很多的经历他一生经历天主很多的恩典那他比如说可以解梦可以很有智慧帮助这个埃及度过了七个荒年七个丰年。可是呢他对自己的儿子天主在他儿子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他却不明白了他却没有看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不管一个人他多么有恩典他经历什么样大的祝福，他的认知仍然是有限的，还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也许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在这个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大事上很有智慧，但对孩子的未来却没有看清，没有明白天主旨意这也给我们一些提醒作为父母可能在工作当中很认真很有能力在人际关系上也很好，可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却不明白，真的也需要做父母需要不断的学习。只有父母天天学习，孩子能够成长在天主旨意里面。父母学习了孩子才能够更全面的发展才能够活在天主旨意当中。那临到孩子们身上的这一切事有时候我们认为不对认为不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天主旨意若我们明白天主旨意放在我们身上的孩子身上的都是天主美意了，那我们就不会认为不对也不会认为不好了反而会喜乐起来。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求天主赐给我们更大的看见就像保罗中途一样保罗中途曾给格林多的教友提醒说如果你身边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看保罗中途在格林多前书第13章11到12节对格林多教友的提醒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即使我已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给丢弃了。是的，我们看不清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借着镜子观看还模糊不清，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够面对面观看了，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都是局部的到有一天呢，我们就会全部认识，也被全部看清了。所以我们求天主能够帮助我们透过永恒从天主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的发生，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或临到我们家族身上的我们孩子身上的，我们求天主能够给我们更大的开启。 那面对若瑟的提醒，他父亲是怎么样回答的呢？我们看19、20节。19节说，他的父亲却拒绝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要成为一个民族，他也要昌盛，但是他的弟弟却比他更要昌盛，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民族。20节，那一天他又这样祝福他们说，以色列将以你们祝福人说，愿天主使你如厄弗拉因和莫纳邪。他又将厄弗拉因放在莫纳邪面前。天主圣言，感谢天主。好，我们首先来看19节。19节说呀，雅各伯说，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看得见啊。他坚持他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看见的不是现在，他看到的是未来啊，未来他的弟弟厄弗拉因要成为一个大民族，要昌盛，更加昌盛。若瑟呢，在18节看到的是现世是人的常规应该长子得祝福父亲应该把手放在长子身上，而雅各伯所看到的是属灵的，看到是未来，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眼睛是明亮的，虽然他身体老了，他的心灵他和天主关系却在不断的更新，在成长当中。那通过雅各伯这样一份祝福那也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常常保持属灵的清醒，常常学习认清自己在做什么干什么雅各伯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了肉眼看不见了，但是我心灵的眼睛我属灵的眼睛却是明亮的。因此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身体虽然在不断的老但是我们内心要不断的清晰要明白，明白天主旨意，活在活在那份天主的带领下。那雅各伯不光是说他还有一个先知性的动作我们来看这个第20节16节祝福完了之后呢，20节呢，他有个动作他祝福他们说呀两个动作，一个是预言，先知性的预言动作，还有个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20节。20节雅各伯又祝他们说呀，说从今以后以色列人要因着你们而祝福人说，愿天主祝福你，使你如同厄弗拉因和莫纳邪。那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将来有一天这个他们两个人呢要成为一个预言性的标记以色列人去祝福别人的时候成了一个格言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格言的内容还有个先知性的动作，就是把厄弗拉因放在前面莫纳邪在后头再小的成为在前面的，在前面的成为在后的这个先知性的动作。那透过这个动作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个大的要成为小的小的反而成为大的，我们还看到了在后的成为在先的不好的呢成为好的。因此我们每个人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不要被目前的状况所困惑被目前的困难困境所捆绑。我们的命运不是固定的是发展的，是大有前途的。天主，我们所依靠的天主是做新事的天主所以这个你不要被你目前的所状况所失望，所失落或悲观。因此你看这个预言说呀，人要天主要使你如同厄弗拉因哪怕你是 啊小的啊，哪怕你不是蒙祝福的，但是你要成为祝福的啊。每当你看到豆腐拉音的时候，你就会充满信心啊。虽然我小啊，虽然我现在啊不那么优秀啊，可能我现在在后面，将来我要成为大的，成为强的啊，成为啊这个天主所祝福的啊。所以对人一种啊信心和鼓励。那今天我也祝福你啊，祝福啊你的家人，你的孩子，无论你的孩子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在学校可能学习的不是那么好，在末几名啊，在班里面是啊落后的，但是将来要成为在先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处的经济状况不那么好啊，那么天要祝福你啊，未来是强盛的啊，是繁荣的，蒙福的啊。你现在是痛苦的啊，是患难的，将来一定是顺利的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对天主啊充满信心。我们的天主是行奇迹的天主，是做新事的天主。我也祝福在场的家人啊，就像在生命记第28章1到6节所祝福的啊，使你们作头而不作尾啊，居上而不居下啊，在家蒙福，在城市蒙福，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啊，这是这个预言性的动作啊，和这个预言性的这个行为啊。这个雅各伯啊祝福两个孩子，并且这两个孩子呢本身成了一份预言啊，成了以色列祝福人的格言。好，那我们来看第21节和22节啊。那接下来呢，天主呢啊，雅各伯呢直接把焦点啊放在弱势身上。第21节，然后以色列对弱势说，看我快要死，但天主必与你们同在，必领你们回到你们祖先的地方去。雅各伯啊快要走了啊，那对弱势来说呀，他的地上的父亲要走了，但是天上的父亲啊，就是我们的天主啊，却常与弱势同在，常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个人的啊父亲啊有一天要离开我们，但是天主呢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天主啊。那我们还看到什么呢？人人都要离开啊，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人人都要离开，但是呢天主的恩宠没有离开，天主的工程啊却要继续啊，你们必要回到你们祖先地方，工程还会在。虽然啊在埃及很好，你是大官啊，这个你是这个宰相，但是它并非是我们的家啊，不是永久之地，你们还要回到啊迦南地、可南罕地，因为那是天主的心意所在啊，那是天主给我们预备的啊产业。那也透过这些事情呢啊，让我们看到啊，人在世上啊，不能太注目啊，太关注眼前的现世的，我们要注目永恒啊，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因此啊，雅各伯啊也邀请弱势，或邀请每一个人啊要回家。我们人在世上都是旅客啊，旅居在这世界上，我们的家乡原是在天上啊，就像若瑟一样啊，若瑟后代子孙一样，埃及再好还要回到啊迦南地啊，回到福地。那对我们来说，那福地就是天国啊，就是永恒。让我们看22节，现在我将由阿摩利人手中以我的刀剑攻势夺得的那块山地赐给你， 使你比众兄弟啊多得一份。我们来看这一节啊，这一节说呀，我以刀剑攻势啊，就刀弓剑啊，夺得了一块山地要赐给你。而在圣经当中啊，我们啊翻过来翻过去，并没有看到啊雅各伯曾经用刀剑去夺一块地啊，没有。那因此呢，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了啊几种可能啊。啊，第一种可能呢，就是这块地呢啊可能是啊雅各伯啊这个用100块银子啊在舍更买了一块地，这是有记载的啊。在创世纪啊33:19啊，雅各伯呢曾在舍更啊买了一块地啊。那后来呢，后来可能因为这块地啊和当地人发生了争夺啊，这有可能是这块地被占领了，然后又抢回来了，可能就是这块山地啊，这是第一个可能啊。第二可能就是我们知道在第34章啊，这个他的儿子们，雅各伯的儿子们用刀剑抢夺了舍更城，然后呢，那因着这个抢夺呢，可能用刀剑啊攻势啊有抢夺的，但后来呢可能其他的民族啊，周边的一些民族啊可能这个会啊来报复啊，因为我们也知道雅各伯说，假如别人来报复的话，我们就成了所恨的啊，所以在第34章第25到30节记载这些事儿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可能是他后来不得不用啊弓用刀剑来防御啊别人啊，来保护自己的啊那块地，或者保护自己啊，这也有可能。那第三种可能呢，就是可能以前呢，这个雅各伯用刀剑抢夺了一块地，只是说没有记载在这个圣经当中而已啊，这个说没有记载啊，这里提了提。那圣经学者说这三种都有可能啊，那最有可能大概就是第一种了。好，那不管怎样啊，这个我们也只是剩下这样一份记载啊。那这块地呢啊，这块地呢在若书厄书也有记载啊，在若书厄书第24章32节啊就提到这块地啊要成为若瑟啊子孙的产业。在新约也有记载，新约若望福音第4章第5节说啊，也有啊，这个雅各伯和若瑟子孙这一块地啊，也提到这块地，但不一定是用啊刀剑的这个夺来这块地啊，但都提到这块地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啊，就第四种可能啊，有的圣经学家说呀，这是份预言啊，就像这个预言啊，厄弗拉因和莫纳西一样，他们要成为预言。那说这块地呢，一说你要想得这块地，你要用刀剑夺回来，哇，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这个，因为他是在这个预言的背景下所说的，所以将来厄弗拉因和本亚明啊莫纳邪啊，他们要想得到这块地，还得用刀剑夺回来啊，用弓箭刀剑夺回来。所以后来我们在若书厄书啊，包括后来民长记，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确实要用战争去夺去抢。啊，再次从那个外邦人手中再夺回来，啊，所以它变成一份预言了啊，都有可能。所以说，要想得这块地，是要付出啊代价的，嗯，那这块地也预示着啊天国啊，如果我们啊要想获得天国啊，也要用猛力夺取啊，这就从属灵角度就连接在一起了。好，那雅各伯呢就把这块地赐给了若瑟啊，要想得这块地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啊、但是至少把这块地给了若瑟了啊，这是父亲的心意。那雅各伯呢就希望啊若瑟能够多得一点啊，多得一份啊，你要比众弟兄啊多得一份。那给了你呢，其实又给了这个厄弗拉因了啊，我希望你多得，希望你的孩子多得，厄弗拉因多得啊，这是雅各伯的心意和主权啊，他愿意给谁他要给谁。 啊，虽然雅各伯所做的啊，好像出于啊偏心，那对现今来说呢，成了一份啊预言啊，预示着天主啊，寓意啊，天主拥有主权啊，天主是有恩人天主啊，他愿意把更多的祝福给他所喜悦的人啊，或者说天主要给那些不配的啊，那些弱小的啊，那也是天主的主权啊，就像天主啊愿意祝福弗拉辛一样，天主有啊施恩的主权啊，不一定按照人的常规啊，也不一定按照人家的习惯，那是天主的能力和恩宠。那作为我们呢，我们去祈祷啊，去求啊，去争取啊，我们求了啊，如果没得到，那我们也尊重天主的主权啊。啊，不一定说我们一求天主给我们，但是求是我们的本分，天主给不给或什么时候给，那是天主的主权啊，我们去啊尊重天主的自由。好，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整个第48章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用几分钟时间啊静默一下，来回顾啊我们整个48章所讲的。啊，我觉得至少有6方面的感动吧，啊，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你可以做一下笔记，啊，6个大方面的总结，啊，透过28章我们看到带给我们的信息，啊，还有一些感动。第一呢，就是父母要带着孩子啊去拜见长辈，啊，透过看望长辈呢。啊，加深亲属的关系，家族的关系。啊，第二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啊作为晚辈啊应该当尽的本分。啊，第三呢，帮助孩子啊认识自己的根源。啊，第四呢，教导孩子学习尊敬长辈。啊，第五呢，这是蒙福的诫命。啊，这是这一部分啊，透过啊我们学习看到的。那第二大方面就是我们会看到。父母是啊儿女蒙祝福的管道啊，那个当我们父母爱天主了啊，热心了啊，和天主有份来往了，那我们就会把孩子呢啊带到天主跟前，因为天主才是真正祝福的泉源。那我们作为父母呢，要把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一生的经历啊，分享给自己的儿女。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这位好天主，使他们来承受啊，从创世以来吧，啊，从我们领受祝福啊，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祝福，去继承这份祝福，让儿女们也成为啊蒙福的泉源啊，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这是第二大方面。那第三大方面就让我们学会啊回顾生命。啊，当我们越回顾生命呢，我们越会认识天主。你比如说雅各伯啊，透过他啊，这个第一我们看到他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常常回顾天主祝福。第二，他给家人去讲蒙福的见证啊，他不是讲自己，而是讲天主作为。那第三呢，他相信一生的经历都是出于天主的恩典啊。第四呢，我们会看到啊，不管我们年龄有多大啊，多老，一定要保持啊属灵的清醒啊。那第五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生命不管有多么美好的经历，多么伟大的经历，对天主认识依然是有限的啊，也不能骄傲啊。这是对于生命的回顾。那第四呢，我们会看到啊，学会观察天主的作为。雅各伯一生啊，领受很多恩典啊，这些恩典呢都是他没有想到的啊。我们也会看到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啊。第二，我们会看到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均有天主的美意。那第三呢，我们会看到天主祝福和恩典远超过人的行为。啊，是不看人的行为的，或超越人的行为的，完全在乎 他的特别拣选啊，你比如说雅各伯啊是老二啊，是次子啊，那个厄弗拉因也是啊老二，雅各啊若瑟也是啊比较小的啊弟弟，哎，天主都祝福了他们啊，这是天主作为啊。好，第五大方面，那透过这个雅各伯的祝福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就是小的成为大的啊，在后的成为在先的啊，这个啊目前不好的将来要成为好的啊，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生活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发展提升的，所以啊不要被目前的事啊或被目前的状况所捆绑啊，我们要啊怀着一种发展的眼光，新的眼光来看天主的作为啊，这是带给我们启示。好，第六啊，第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整个啊第二十八章在讲到这个祝福啊，但一定要知道不是父母在祝福孩子，而是透过父母啊，天主永远是祝福的源头根源啊。第二呢我会看到这个祝福的动机啊，你祝福的这个行为啊都是因着爱的感动啊，因着生命的连接，因着天主作为啊才去释放这份祝福。那第三呢要透过说话啊和副手按手啊，你看雅各伯就是透过说一些祝福的话和这按手的行动啊，先知性的行动把这个祝福传递下去。那第四要领受祝福呢要具备一些条件，就是要相信啊，你要明白天主是爱你的啊，你越清楚越明白你就会更加相信啊，所以相信帮助我们明白啊，明白呢帮助我们更加的去相信啊。第五呢就是祝福的内容啊，就是祝福有现实的有永恒的啊，我们啊不光是领受现实更要注目永恒。好，这是整个第二十八章的总结啊，感谢天主带领啊，让我们能够啊不断聆听啊，加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啊，做一个祈祷。慈悲的天主，感谢赞美你，你是祝福的根源。回顾我们的一生，我们领受了无数的祝福，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有罪，你却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就像你祝福了雅各伯若瑟，祝福了厄弗拉因一样。主啊，我们也蒙受了无数的祝福，我们愿意活在对你的信赖当中，感恩当中。主啊，求你在这个时代继续彰显你的德能，你的能力和荣耀，让更多的人认识你，爱慕你，相信你，而活在你祝福当中。主啊，求你特别祝福我们的儿女后代子孙，祝福我们的后裔都成为蒙福的后裔，让这份祝福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主啊，我们信赖你，主啊，你不但赐给我们现实，就像你在福音当中向我们许诺，凡跟随你的在世得百倍赏报，来世还得永生，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也永远活在你的同在当中。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各位家人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此给大家布的一个作业啊，一个使命和任务，就是你作为长辈，今天啊，无论你什么时候听到我的讲道，你打开啊录音的时候，你就来祝福你的孩子啊，你现在啊，你就可以有感动，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领到天主跟前，你来祝福他，你可以用圣经上的话语来祝福他啊，把你的孩子啊带到天主台前啊。 跪在圣像前，或者是你把孩子领到教会，到圣母跟前啊，来俯首祝福啊，最好是你在家里啊，来祝福孩子，让孩子成为福源，就像啊雅各伯祝福啊若瑟啊，若又祝福了啊厄弗拉因和摩纳西一样，你来祝福你的儿女啊子孙后代。你也可以为他们副手啊放在头上肩膀上都可以啊，你让他领受啊长辈的祝福，领受天主祝福。愿天主啊祝福你的儿女后代子孙啊，如果你啊不会说的话，你就默默的祈祷啊，天主都知道，但我更希望你能够开口啊说一句祝福的话语啊。在啊网络平台上有很多祝福的祷词，你都可以来用啊，愿天主降福你和降福你的家人。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阿们。啊，再次邀请大家啊预习创世纪第49章。